好，感谢主。那刚刚我们在祷告前，我们将今晚分享那个经文，18章。我们刚刚所念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卫他在前一章打败这个高大的这个歌利亚，凯旋归来。那以色列众人对大卫他们有不同的一个情绪跟反应。那当中有人喜爱，当中也有人嫉妒，并且恼恨这个大卫。那扫罗他对大卫呢，他是又怕又恨。那扫罗自从大卫杀了歌利亚入宫来跟随他的时候，越来越感到大卫对他的这个王位非常大的一个威胁，于是来企图要来谋害这个大卫，他去拔去他的这个眼中钉啊，但是我们这样看来，扫罗他都没有办法成功，所以在这18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中也可以看到许多人，大多许多人都喜爱，这个大卫，也唯独这个扫罗，他是非常的恨啊，非常的气这个大卫哈。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18章来看看。首先来看约拿单哈，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首先是约拿单他跟大卫之间的一个友情哈，仿佛好像一副这个什么很完美、很动人一个一幅画一样刻画出他们两个人之间一个崇高的一个情谊哈。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哈，第一节。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深相契合就什么呢？好像什么英雄惜英雄，彼此仰慕，正所谓什么呢？志同道合，彼此了解，互相欣赏，互相来喜悦，所以他们约拿单跟大卫好像什么？他们的心是什么？深相契合。好，下半段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看到从一个人，他的一个爱人如己，这个最高标准是什么？就是以死来相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不但爱大卫，甚至超越约拿单他自己的性命。所以，约拿单才会说，如同爱自己的一个性命一样，甚至哈。甚至20章32节那里提到，他的爱是变成无私的爱，因为他甚至愿意来牺牲这个王位的一个继承权，因为爱。所以在这个时候，约拿单知道大卫他绝对有那个条件跟能力能够来接续他的父这个扫罗为王所以他特别这个爱这个大卫哈。好，第三节，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情意投合，两相情愿，彼此立约，同甘共苦，彼此欣赏。约拿单在这个时候就与大卫正式结盟，成为什么呢？生死之交。当然约拿单也知道了大卫，因为神与他同在，只要大卫去征战都是为神的名来征战，而且大卫是依靠神来征战的，所以约拿单也是为神的名来征战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英雄惜英雄，所以两个人呢非常十分投缘，而且他们的心意都一致的，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就结盟了，结盟就是比弟兄还要亲密。好，第四节，这里特别提到约拿单他从身上脱下他的外袍，他就给了大卫又将他的这个战衣还有他的刀他的弓腰带全部给大卫。这个表示什么？约拿单身上所穿的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是他这个皇家的衣饰，好像这个他的一个佩戴，他的一个配件都是上好的，所以意表什么？意表着 啊，约拿单把所有最好的都献给这个大卫哈。啊，这些礼物啊，也有什么王位的象征？所以你看哦，一个好像是个王子一样哈，王子所拥有的全部卸下来给这个不是王子的这个人哦。这表示什么呢？当然有许多的解经家哈，说这里的盟约了哈，在这个的盟约，很可能就是跟王位继承相关，啊，有这个解经家这样说了哈，所以你看，约拿单把所有的这些这个他的这个整个他的最好的这个装备全部给这个大卫，啊，所以解经家说，哎，这个时候好像，哎，这是可能跟这个继承王位啊有关系的哈，啊，当然这是做一个参考，哎，表示什么？表示约拿单愿意把所有的啊都给这个大卫，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哈，啊，至少圣经这边看到是哇，约拿单是如此这么做了哈，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啊？约拿单跟大卫的关系，当然约拿单是爱大卫的，啊，是非常喜爱的哈，啊。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那这一段呢，看到什么？就是其次看到众妇女对大卫的一个观感。好，六节、七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击鼓器，歌唱跳舞，迎接扫罗。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打败了哥利亚之后呢，哇，这些众妇女们看到大卫凯旋归来，哇，他们就每个人就打击鼓，歌唱跳舞，欢欢喜喜来迎接大卫，表示城里的所有的众妇女几乎了哈，都喜爱大卫。为什么？啊，因为大卫将这个这么高大的这个哥利亚打死了，而且他是英雄，啊，他是为啊神出战，也是为这个替这个扫罗这个王报仇了，啊，所以才有第七节这么说到哈，所以他说众妇女唱歌说，哇，扫罗王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就是因为这句话呢，啊，扫罗就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哈。妇女们用这个庆典的方式还有这个歌唱来欢迎这个凯旋归来的这个战士，就是大卫。我们可以从妇女所唱的诗歌还有他们这个内容来看啊，就可以知道大卫呢已逐渐什么呢，可以取得这是本来属王的一个尊荣了，因为直接把这个扫罗把他比下去了，扫罗只杀死千千而已，但是大卫呢他可以杀死万万，啊，所以啊，在这个种众妇女来讲，哦，哎，好像已经认定了，哎，你就是我们未来的王，哎，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哦，好，这是第二个，哦，城里所有的妇女，啊，大多，哦，啊，都喜欢这个大卫，哦，好，再来呢第三个部分，哦，我们先看第五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众百姓，所以几乎城里的人啊，所有的众人都拥戴他，包含什么？包含扫罗的臣仆，你看唯独扫罗一个人，所以众人拥戴他，是所有的众人包括扫罗的臣仆啊，也喜爱他。为什么？因为大卫第五节说他做事精明，那这里的做事精明呢，表示说什么？大卫不论扫罗委派他交代他任务的时候，他都是无往不利，他任务呢啊都是圆满达成。这里指的精明是指的什么？就是他说有见识的，而且是非常谨慎的啊，所以啊，扫罗看见了，无论差遣大卫往哪里去，他都做事精明，表示他行事非常谨慎而且明理，所有的任务都圆满达成啊，所以哪一个长官都不爱这个臣仆呢，我只要交代他，他都做事 都能够圆满达成，做长官的都一定很喜欢。啊，所以包括我们的各工作场合，一个老板都看到属下都很认真工作，而且都圆满达成，这个老板上司一定是很喜欢的。啊，同样的，扫罗啊，也因为大卫不论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啊，其实我们总归言句哈，总而言之了哈，大卫为什么做得非常的顺利？啊，当然最大重点就是神与他同在，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啊，因为神与大卫同在，因此凡事都能够顺利。好，回头过来可以去想哦。啊，所以当我们的教会啊做任何工作的时候，啊，神与我们同在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今天神没有跟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所做的工啊，也许在我们看来，哎，好像也是很顺利啊，但是以属灵的角度、神的角度来看，它是不顺利。为什么？神没有同在。所以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工作，这神是不喜悦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扫罗为什么会啊又惧怕呢？而且啊又讨厌，因为大卫有的，扫罗没有。因为扫罗承认呢，因为神已经离开扫罗，但是神他却与大卫同在。啊，所以众人为什么会拥戴他们？啊，因为他做事精明，他非常的谨慎，而且圆满达成任务。再来我们来看十六节，为什么大家都爱大卫的哈？十六节，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路。啊，这里他领他们出路表示什么？表示大卫他的才能、他的才干，他有一个领袖的一个一个条件呢。今天他不论往哪里去哦，啊，他都把这个事情呢，啊，都做到到位，而且做得都很成功。你看，刚刚我们所看的经文呢，不管大卫出去征战，他一出去都是打胜仗的，没有打败仗的。啊，所以他领到他们出路啊，表示什么？只要大卫领我们，只要大卫在前头，这工作自然都迎刃而解，啊，都一定打胜仗回来。所以不管是以色列犹大众人都爱戴大卫，都非常的喜欢大卫。好，这就是特别谈到的喜爱第一段。第一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可以说是一个王子哦，他可以继承他的父王这个王位哦，父亲王位哦。但是我们看到约拿丹因为爱大卫，爱到他自己的王位所穿的这个穿戴的这个装备啊，拥有这个王的象征，愿意给这个大卫。而且这个约拿丹视大卫如兄弟，甚至啊将他的性命超越他的性命一样。所以第一个，约拿丹领头啊，我爱大卫。第二个，所有城里的众妇女也爱大卫。第三个，所有不管犹大不管以色列百姓还有扫罗的臣仆也都爱大卫。所以通国的人呢几乎都爱大卫了。好，接下来看到底谁不爱大卫呢？唯独他一个人，至少在十八章看来只有扫罗这一个人。好，继续来看第八节到十一节。因为扫罗听见了，听见妇女们说大卫杀死万万嘛，扫罗杀死千千，所以扫罗第八节说，扫罗啊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以下省略。当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啊，他生气了，不喜悦这话表示什么？他不喜欢听这些话，他心里就生气了。扫罗曾经他也是一个谦卑的人哦，好，前面我们都有谈到哦，而且他也是勇敢的战士啊，啊，他也是有打胜仗啊，他也被百姓拥戴啊，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忘记他曾经有那么谦卑，啊，曾经 有那种很勇敢的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众妇女对大卫的爱戴，而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嫉妒。所以在这十八章看到什么？只要扫罗一生气啊，魔鬼就进入他心里面了，很可怕哦。好，我们看第九节。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他生气了嘛？哈，生气就心里面藏了什么？就恨了，恨了就什么？我就把你杀了。所以由生气开始，再来嫉妒，再来恨，我就来杀你。好，我们看继续来看哦，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啊，吓神殿。你看，有没有很明显哦？只要扫罗心里面发怒、怒视、恨意、嫉妒，开始恶魔就临到他的身，开始胡言乱语。他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大的降在什么？就非常的严重了。胡言乱语呢，就是他是说的话是不由自主了，他不是自己所说的话了。你看，他是一个王，而且是被神高的王，怎么会有恶魔，属灵的恶魔会降在他身上呢？很明显嘛，就什么呢？因为神的灵离开了。你神的灵离开，你才有机会，属灵的恶魔，你才能进入他心里面呢。所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你不谦卑，原因就是因为你从嫉妒开始怒视，产生了这个恨意，我要杀他，对不对？那神不喜悦啊，那神的灵不在你里头了，你又产生了这个恨意，你也不爱他，神就好吧，那我就让恶魔进入你的心。所以从此扫罗只要生气，只要怒视，恶魔就临到他的身，在这里说胡言乱语。好，继续来看哦，在这之后呢，这个扫罗就开始做计划要杀大卫了。好，我们看十一节，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吃透，要钉在墙上。你看这个枪啊，他甚至看到大卫，我就要把他，只要把他枪毙了。这个心中的这个怨恨的对手希望在我眼前能够消失。但是呢，他千方百计这么样的来计划要杀这个大卫，也不容易了，也不容易。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从十二节开始，他开始要杀大卫的计划。好，十二节，扫罗惧怕大卫因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就领兵出路。因为扫罗怕大卫啊，为什么？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在这时候呢，他借刀杀人。好，十二节说，扫罗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要让大卫离开，就是先立他什么千夫长，能够让他什么领兵出去，这样扫罗借刀杀人，要使大卫死在什么？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了。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不就这样吗？所以他还故意让这个知道他的女儿米甲爱大卫，还甚至来许配给他。所以他是第一步就是要立他千夫长，因为你叫你立他做一个这个千夫长之后呢，他可以带兵你出去征战，你出去征战你就有机会什么？就有机会让敌人能够来杀你这个机会。所以这是扫罗他的一个计谋这是第一个计谋第二个我们来看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 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着非利士人手害他，假装把女儿米拉许配给大卫，这是假装的。因为我没有什么理由啊，让大卫为什么要许配给这个女儿？因为我不能直接跟大卫这么说，所以他只能假装说啊，我把女儿米拉来许配给你好了。啊，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你看，所以要借着什么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他。所以扫罗心里面呢，所以嫉妒产生了什么谋杀的这个大计。所以这个扫罗他表面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实际上呢是为了鼓励大卫啊，你要继续奋勇，你要去参战哦，而且你有就更多机会啊，你有机会再死于这个战场。这是扫罗他第二个计谋啊，故意将这个大女儿哈啊这个米拉啊来许配啊。但是呢在这个二十节之后啊，因为米拉啊是让亚德烈为妻的哈，所以计谋不成哦。二十节，这个扫罗的次女米甲也爱大卫了，好，并将这个事情告诉扫罗。哎，扫罗他就又高兴了，哇，我这个计划好不容易，这个大女儿米拉不成哦，哦，有人告诉扫罗说，哎，你这个二女儿次女啊米甲，她也爱大卫，哇，扫罗心里又开始了啊，利用米甲爱大卫的心，啊，再一套这个甜言蜜语，啊，让大卫啊继续为王来效命，就是从二十节啊一直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哈。我们来看二十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二十一节，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好，你看同样的，把米拉这样一个第一次啊送做对了哈，目的一样嘛啊，因为不成了，所以第二次次女米甲也爱大卫，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那我继续跟大卫说，所以大卫才说你今日可以做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原因在这里，但是目的一样啊，希望能够让大卫继续为扫罗王效命啊，这样大卫才有机会在战场上呢，才有机会什么被敌人杀死嘛。所以扫罗以女儿的婚姻的幸福做一个筹码啊，设计要陷害大卫。你看这是一国之君他所这么做的吗？啊，是相当的卑鄙哈，而且相当的，我们可以说好像是无药可救了哈，无药可救哈。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们来对比哈，对比这个扫罗他的一个个性性格哈。我们看箴言二十七章，箴言的二十七章，我们看第四节。箴言二十七章的第四节，789页，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滥，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好，这一段啊经文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这个狡猾的一个个性，用在扫罗身上啊，真的非常的贴切，也非常的恰当。因为扫罗他的个性是非常的狡猾，从米拉一直到小女儿这个米甲为婚姻一个借口，所以扫罗一再一再的企图啊，要把这个大卫要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其实扫罗他采用的方法哦，啊，其实他都有他的程序的哈。首先呢，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呢，要通过怎么大臣哦，来间接的要向大卫求婚哈。好，回头看《扫罗记上》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二十三节，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 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好，这是第一个他的一个目的哈、哦，你要通过这个他的臣仆要向大卫来求婚哈、哦。好，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以杀死这个非利士人100个非利士人啊，带他们的羊皮来代替这个聘礼啊。所以扫罗计划也跟他讲啊，啊，没有关系啦，你出身哦卑微啊，你只要啊，我们看24-25节，扫罗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就是、说大卫不敢去请礼啊，就是这么一个大礼哦，作为王的女婿他不敢当啊，所以扫罗第二个计划，他说没有关系，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么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你看假装说什么啊，跟那臣仆讲说，你去跟大卫讲，你只要在非利士人敌人呢100个杀死啊，作为的聘礼就可以了。其实目的是什么？同样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大卫能够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故意的嘛哈。好，再来就是用这个扫罗通过这个方法呢，就是让大卫不得已啊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啊，目的已经达成了哈，所以是坚持啊，这是扫罗他的一个计划哈啊。但是当我们看到虽然扫罗这样的一个计划好像感觉哎有到他的心中哦，但是回头看大卫啊，他只要出去征战了，神他特别来看顾大卫哈。所以从14节哈，我们先回头看14节，大卫做事无不机敏，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两点就可以充分反映出什么？大卫在危险的处境中，神一定特别来看顾他。第一个，大卫本身他做事精明了，他非常的谨慎了，而且第二个，他神与大卫同在，所以是真的是特别的啊、你可以让大卫哦，在那种敌人哦，能够将他拿下是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他不但是做事谨慎精明之外呢，而且神与他同在，这才是重点。所以他不管去那里啊，他迎刃而解哈。我们看13节，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路。大卫做事不机敏，与他同在。扫罗就见大卫做事机敏，就甚惧怕他。好，我们再回头看25节、26节、27节，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我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啊，扫罗说什么？他说只要100个就好了。你看 double， 大卫给他杀200个。好，满数，好、哦、交给，啊这个扫罗，啊顺利能够做王的女婿。所以当我们看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呢比扫罗臣仆他做事还要更精明，所以因此大卫他所做的做每一件事情，约拿单的爱戴，城里的众妇女爱戴。包括犹大，包括以色列所有的人都喜欢大卫，喜欢到大卫什么程度呢？来尊重大卫。好，继续来看，我们看28节开始，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30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 被人尊重。这就是大卫为什么说圣经特别提到他做事精明，只要他出去征战了，他还比扫罗的臣仆还做事精明。表示什么？表示你们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大卫已经看见了。所以他不论出去征战啊，大卫都是胜利回来。所以当时的人啊，大卫这个名呢，他就被人尊重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扫罗只能眼看看什么啊，我只能看着你都胜利回来，但是我心中呢一直恨着你。所以从这时候，扫罗常做大卫的一个仇敌，表示他们两个呢啊是不容在一处了哈。啊，在这个时候是扫罗还是做王哈，啊，大卫呢他还不算正式入宫啊，因为他还是回去啊帮他的父亲耶西啊来放羊啊。但是在这一段呢，大卫在这个王宫当中这时间比较久，因为扫罗要求能够让大卫能够在宫中久一点，但是啊，你越让大卫待在宫中非常的久，就是让扫罗心里面的仇恨是越来越久越来越深了。所以接续从十九章开始啊，就是特别谈到，我们在后天晚上就要特别谈到啊，开始大卫的逃亡啊，所以是非常的精彩哈。好，最后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箴言十四章，箴言的十四章，我们看三十节，箴言十四章三十节，779页，三十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好，那下半段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扫罗啊，怒气一发就不可收拾了。扫罗他恨大卫啊，恨之入骨，希望能够大卫啊能够死在这个敌人手中，所以他所做的都是损人啊，他所做的啊都是啊不利己的行为，所以到最后呢产生这个恶果啊，过于一个一国之君呢，啊，他们没有大的一个这个度量，啊，没有大的这个宽容，啊，没有这么一个谦卑的心，啊，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配做国王了哈，啊，反观大卫这么年轻，他就这个王的一个本质，他这个王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因为神与大卫同在，啊，这是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写照。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啊，扫罗呢，因为他有那种嫉妒的心，所以有嫉妒开始动工，产生这个恨，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这是特别谈到十八章，啊，扫罗看到扫罗这个计谋，所有人都爱他，爱大卫，只有扫罗不爱大卫，啊，是非常的，啊，是非常的，啊，也是非常的好笑之外呢。也可以看到啊，反而是国王不爱大卫，非常的奇怪啊。当然这是当时整个一个历史，当时一个背景哈啊，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啊，为什么大卫会让如此许多的人会非常喜欢他，因为有神同在啊。感谢主。那晚上分享到这里，赞美诗343首。
成全你追海中，远离了安全港，罪恶压迫及深重，心灵痛苦失望， 寻梦问有大主宰，听见我哀求声，恩说救我灵，如何免我沦亡，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等我归心作王，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等我归心绝望，爱拯救我，我情愿奉献身心，跟随主永不离，我要赞美主生命，他怀中下安息，主的爱广大真诚，我灵歌唱不停，愿向主忠心侍奉，顺他旨意，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我灰心绝望，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我灰心绝望，爱拯救我，你鲜活灾害，当仰望至爱主，他有恩典与大爱，你就必得帮助。天地海仰他掌管，风浪听他命令，他既愿意悔改出你罪过，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我灰心绝望，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我灰心绝望。